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日本的这个政局啊，又开始可能有一些变化了哈。这个因为在20号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呢，日本进行了参议院的大选。那么日本的联合执政的两个党，一个是自民党，一个是公民党呢，在这个大选当中，参议院大选当中呢，遭遇历史性的大败。所以呢，自民党内要求这个自民党的总裁，现在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下台啊，这个声浪呢就逐渐的加大了。因为要有人对此负责嘛，因为石破茂去年10月份上任，就是担任这个自民党总裁之后不久呢，就碰上了日本的众议院的大选，结果在那个众议院大选当中，也是啊，自民党和公民党这个执政联盟党呢，也是惨败，在这个国会的众议院里头呢，也没有取得过半的席次。那么这一次就是前两天进行的参议院大选呢，也没有过半啊。这个是，自民党在参众两院都变成少数执政党，是创党70年来第一次。所以这个就是，挺微妙的，以前从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局面。如果再加上6月份东京都议会选举的话，自民党惨败的话，就等于自民党在石破茂的领军之下遭遇3连败了。于是这个自民党内当然就要求他负责啊，要求他下台。但是昨天晚上石破茂发表讲话的时候呢，是表示说他要这个执政党啊有执政党的责任啊，不能随便的放弃啊，所以呢他说他没有打算辞职的，这个就是没有考虑辞职啊，仍然要想继续执政。但是这个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我们对日本的政局呢聊得稍微少一点，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日本呢它的党派之争呢还不像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这样的交替执政啊这么样的激烈，尤其是到了现在。原因是这个自民党呢自从1955年开始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他们在执政。而且呢这个自民党最近还出过一个相当的党内支持率很高而且执政时间很长的一个安倍晋三啊，这是近代的日本政界的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当然了，大家也知道他不幸呢因为一个人家的家庭纠纷把他给扯进去了，结果被打死了啊，这是安倍晋三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自民党呢在日本的政界是一直处在从50年代到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尽管他之前也有过首相辞职的时候，也有过他什么参院啊什么失去多数的时候，但是呢他还能够把住。说到首相辞职啊，在过去的3个首相当中呢，凡是在参议院失去多数的那个首相都在2个月之内辞职了。当然石破茂还没有啊，但是石破茂还没到2个月嘛，刚是礼拜天刚选嘛，就不知道接下来的2个月之内他会不会辞职。如果在接下来的2个月之内他辞职的话，那他就步了前者的后尘了，那就是都是在2个月之内就得辞掉了。不过说实话对他来看好像也有点凶多吉少哈。原因是这样的，是因为大家认为石破茂这个人呢比较温和一点，他不够保守，尤其是呢说又对中国又不够强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没有赢得选民的这种共鸣。在日本我们很少谈什么让日本再伟大什么之类的，我们很少谈日本的极左极右这些问题，但是呢由于全球的风潮的影响，这股风啊也刮到了日本，所以礼拜天的选举最大的赢家反而是2个在5年以前根本都没有成立的极右的政党，就这俩党现在获胜的这两个党在5年以前没有啊，一个叫做国民民主党，还有一个比国民民主党这个右翼的党更右翼的叫做参政党，他们这次获得了年轻人的支持。
对，所以这个这次的这个参议院的选举啊，就凸显出来 尤其是年轻选民哈、啊，对石破茂以及对这个自民党的不满，因为在过去这么多时间里头，长达一二十年了，日本面临这个经济逆风啊，生活成本逐渐的在增加，然后又现在又碰上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又不太顺利哈、啊，所以呢，这个石破茂他正好是处在这么一个历史的关口，再加上很多人对现在通货膨胀感到不满意。尤其是稻米的价格啊上涨，再加上自民党最近几年来这个丑闻，政治丑闻不断嘛，所以呢这个就造成了就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自民党失去了民众的这种公信的这种力量了。你看他执政长达七十年，但是逐渐的人们就对他的信心开始产生动摇啊，有很多的保守派呢，这个有点像美国当然共和党里头有一些极端的右翼啊，他们是这个茶党，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脱离共和党，仍然在共和党内啊，属于一个派别，但是呢现在发现这个自民党里边的一些极右翼的或者偏右的这些人呢逐渐的脱离出来了，就从自民党里头脱离出来以后，成立了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两个政党啊，一个国民民主党，另外一个是参政党，于是这一下呢就争取了不少年轻选民的这个支持，或者说是他们提出的口号，可能就是更吸引年轻人吧。因为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呢，提出几个承诺来啊，第一就是要提高这个停滞不前长达十多年的工资水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要减少这个是就等于是打击。外国移民一样啊，美国是打击外国的这个非法移民，但是在日本呢，他移民问题不多，但是呢，他们是集中的打击外国人，在外国人里头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国的劳工啊，到日本来干活赚钱的，另外一部分呢是叫做外国的游客啊，他们要把这两拨人呢都要减少，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两拨人来到日本一是抢了我们的工作，第二呢就是造成了物价上涨，游客把我们的米价也提高了啊，他们这个一年来四千万，结果把我们的这个米价提高，把什么生活水准都提高了，我们不需要，我不欢迎这些外国人哈，所以在日本的许多景点，你现在都发现说有很多当地的居民是不欢迎外国游客来的啊，因为来太多。第三呢，就是他们想要这个打破原来的一个政治的这么一个就是长期以来的这么一个惯性的做法，就是老一辈的选民啊其实掌握了政党的选举，因为老一辈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投票这个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多，所以呢他们就是这个掌控了这个就是他们投票选出来的自民党的这些政策，对老年人可能是有利，对既得利益者有利，但是对年轻人不利啊，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呢逐渐的就把票呢投给了这个靠右翼的这几个政党。
对，你刚才说到丑闻啊，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日本有一个农业大臣啊，他的名字叫江藤拓啊，他呢在一次演讲当中啊，我不知道他是疏忽了呢还是得意呢还是怎样，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我这人啊，我是农业大臣哈、啊、我从来没买过大米，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支持者啊太喜欢我了，一天到晚给我送大米，我家的米多到什么程度，我家的米多到可以出售的这样一个程度。以为说完这个大家笑一下就算了，没想到这个让他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日本大米上涨，然后在超市贴着各种牌子，什么限购啊，什么每人比如说限购一包啊什么，这我不知道具体的啊，就是贴着这种限购的牌子，还甚至有些超市你去看那个大米的架子是空的什么之类的，这一个话说完以后引起哗然。他十八号说的吧，五月十八号好像二十号还是哪天的辞职了，这个
那肯定的辞职，是人家买不着米或者都在抗议米价上涨，您再说您家里头免费的米要出售什么
吃不了。对，所以你看啊，日本的政治也好，美国政治也好，其实其他国家的也说，很多国家有的时候常常是因为一句话自己的工作也就没有了，这是一个情况啊。刚才你说的老的问题也是这样，在美国的政界有一句话叫老白男，对不对？又老又白又是个男的，就是缺乏少数族裔，缺乏女性啊等等。其实在日本呢也是，因为 他们的你看那个画面哈，你看的是各种新闻报道啊，西装革履的，确实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啊，在日本的高层的领导的这个阶层里面啊，男性比较多。那他们之间呢，就有某种啊所谓的男性俱乐部的这种感觉。那他们之间呢，一代接着一代的。你像他能到了这个年龄，他是熬出来的，对不对？
对，
他从下层啊、看着上层的脸色，这么一步一步的走上来啊、执行着或者亦步亦趋的执行着前一任的一些政策等等。但是他们忘了，这么下去的话，他们确实是让年轻人就觉得跟他们之间呢有代沟了。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个人叫做神谷宗弼，这是名字很有意思啊，很神的。谷不是就是大米吗？对，神谷宗，祖宗的宗，弼是货币的弼啊。这个人的名字我念好几遍才能给他念顺了啊。神谷宗弼产生出这么一个右翼的领导人，他就是刚才说的极右的政党，叫做参政党，也叫做 DIY 啊。哇，这个是 Do It Yourself 啊 ，DIY 这个党的秘书长。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看一看年轻人为什么中意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又有一些什么理念啊？了解一下当今在日本发生的事情，跟一个国际的右翼的这个潮流又有什么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次我们聊的是刚刚进行过的哈，上个星期天嘛，20号刚刚进行的这个日本的参院的选举。那么自民党和公民党啊，这个执政联盟呢，出现了大败哈。所谓的大败就是他们没有超过参院的半数，现在等于是在参众两院他们都是属于少数党了。但是现在当然还是这个票数最多的党，但是他们失去半数的话呢，那他就必须要和另外的一个政党来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过半数的联盟啊，否则的话你在国会推动什么东西，参众两院都没法获得通过，这个对这个首相来说，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极不妙的事情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人呼吁说是要让这个石破茂下台啊什么的。那么这次的这个选举呢，实际上体现了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看清楚，就是右翼政党的崛起啊，这就说明，或者是至少让很多的日本人开始怀疑说，全球的这个向右转的反建制派的这个政治运动这个浪潮啊，是不是已经抵达了本来就趋于保守的日本？因为许多多年来在日本选民当中，尤其是年轻一代这个选民啊，他们几乎是和这个政治所隔离的，因为年轻人票数本身不多，对政治也不太关心。但是如今呢，他们终于对现在的这个政治秩序啊感到不满了啊，而且这个不满是非常的强烈。他们认为说，日本的政治秩序呢是由大企业、由这个既得利益团体，再加上大批的退休人员，就是老年人所主导。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考虑到年轻人的这个需求啊。你比如说他们特别不满意的是经济成长不好，找工作难，再加上薪水多少年都不变，生活成本在逐年升高，而且他们认为自己背负着为父母那一代人退休来支付这个高税率的这种负担啊。所以再加上呢，保护特殊利益群体的这些政策又妨碍了他们通过创业来改善自己生活的这条道路，于是他们的这个不满情绪啊，被那两个5年前还没有成立的两个这个右翼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呢注意到了，所以他们就替这些年轻的不满的、对社会不满的这种人呢发声啊，于是就争夺了这些人的选票。
这就是所谓有温床、有土壤，对不对？那这个新的政党就应运而生了。啊，关键就是你刚才说的，日本的现在的老龄化，其实日本人长寿，全世界都知道，是不是？所以要养着这些老人呢，年轻人必须得进入到工作岗位，而且他们必须得承担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税率，同时你的薪水又不给我涨。老人慢慢的老去，但是他们长寿，年轻人 忙碌的工作，又不结婚，又不生孩子，或者结婚不生孩子，这社会就会出现危机啊。而这个危机现在已经出现了，为什么没有政客出来针对这个情况发声呢？为什么没有政客出来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啊，在税的问题上，给年轻人找工作问题上，甚至刺激生孩子。当然我知道日本有一些刺激生孩子的手段，但是显然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呢，从一个礼拜六的选举就看出来，到最后就是老百姓那张选票让你看到你政策失误的一个结果。说到政策失误，这个自民党啊，在日本的近代呢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政党。他多年来采取一个什么做法呢？他选举，然后他看反对党说什么，他听一听啊，反对党提出这个，然后他稍微摸一摸老百姓的脉搏，看看反对党或者说在野党他们提出这个理念老百姓喜欢不喜欢。哎，他发现他们提出的这七八条政策当中，这个第四和第六老百姓比较喜欢，哎，他给偷过来，他把它加到他这里。其实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咱们比如说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川普他说给那些小费员工免税，他说完以后你知道什么吗？贺锦丽也说了，
对
他就等于是，咱也不能说偷吧，就是说我听一听你，哎呦，你这说的对啊，这个能够吸引很多选民。哎，我给他说一下，你是不是抄他的？咱不知道，反正我知道的是你说的，他后面，他先说的，对不对？你应该说的他前面，那个，所以就有人就说，哎，你看，还有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其实，在2016年川普当选以前，很少有美国的总统，不管是哪个党，把关税当个事儿来说。他2016年当选，2015年他选的时候就把这个当着事儿说。后来拜登怎么着呢？就延续了，对不对？
对
啊，拜登，你当时选举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说什么关税什么这些事儿呢？但是川普他说了，然后接下来2020年选举的时候你继续用了这个，等等等这样的例子啊，在美国呢也是很多的。当然有一些没办法，有一些绝对的无法跨越，你一跨越过去哦。顺便说还有一个呢，非法移民也是这情况啊，对不对？拜登什么奥巴马那个时候也是管得很厉害，也并不是说，特别的像媒体某些保守派媒体报道的什么把边界开放的时候，也没到这个程度，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老百姓比较在意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日本的自民党其实一直是靠着这个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呢他们玩得很熟，所以让他们一直能够在作为执政党的这种地位啊，在这儿统领着日本。当然刚才说在美国有些跨不过去的，你什么枪支啊什么堕胎啊，这个就没办法了啊，这就跨不过去了。你这个你不能说我要为了赢得某一些选民，民主党人说我什么开放什么枪支啊，或者什么反对堕胎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领域，就是在日本呢也这次凸显出来了，除了刚才说的经济啊等等老人执政啊，那就是所谓的性别平等的问题。这个呢让日本的保守派比较反感。我们也都知道日本的男女的地位那还用说吗？对不对？日本这个国家那女的就不是曾经一度被认为全世界什么最听话的女的在日本吗？什么老公回家把什么拖鞋拿上来什么，是不是都有这种说法？对不对？所以日本女性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呢随着这些年来他们的地位的提高，很多人提倡什么男女平等，可能再掺杂着一点什么同性或什么跨性别什么这些，这个被右翼又给抓住了。
嗯，对。那么这个参政党呢，它是新成立不久的一个政党，在这次当中呢，选举参议院的选举当中呢，它还获得了不少的席次呢，所以呢，值得稍微的提一下，因为它的这个创始人啊。刚才说叫什么神谷宗弼啊，
宗弼对，
神谷宗弼啊，我看另外一个翻译呢是叫神谷宗平啊，
哦，
差不多，
日本的名字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他除非他自己用，因为我们知道在日本的语言当中有汉字嘛，除非他自己写出来是这几，除非他自己写是这几个字，否则的话，真的有可能出现同样的一个发音，但是有那么一两个字不一样，
对对。今年年轻啊，47岁，曾经是日本陆军的一个预备役的军人，原来他也是自民党的一个成员，
对，
后来呢，但是后来呢，他脱离出来了，就 成立了这么一个参政党，当时他提出来的口号叫做反移民议程啊，他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日本的很多问题都是有所谓的移民，因为这日本其实没有太多的移民问题，因为他在移民方面呢是卡得很紧的，但是他所说的，对他所说的这个移民主要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外国人啊，一个是外国劳工，一个是外国游客啊，这个他说是我要反对这个东西啊，而且呢他就把这个川普的一个口号拿去了，川普说美国优先 MEGA， 他提出来的叫 Japanese first， 叫日本优先啊，所以呢他大概就是打的这种牌。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看来他这个政治口号也好，他的这个政党也好呢，确实吸引了不少的年轻的选票吧。那么根据共同社昨天的一个民调，就是说这个代沟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在40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选民当中，至少有一半的人支持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参政党和那另外的一个那个这个民主党，就是这个国民民主党吧，这两个就是民族主义的这个右翼的政党。那么同时呢，在 Ice Age 啊，这个你一听 Ice Age 你就知道这叫冰川时代。所谓的冰川时代，就是1990年到2000年初进入到就业市场的这群人是最糟糕的，因为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经济达到顶峰，后来和美国签了一个广场协议之后，就出现了三十多年这个停滞嘛。那这些人90年到2000年初进入到就业市场，这些人呢是最惨的，因为当时出现经济停滞的时候，出现萧条的时候，经济不景气，找不到工作，然后物价还在不断的上涨，于是他们就觉得这个和那个执政的自民党有脱不了的关系啊，于是他们这些年轻选民就开始拒绝自民党了。
有一个事情呢，有点可能对日本的文化什么的，我们还是有点小距离哈。因为像在美国呢，如果有一个候选人，他的理念是什么反对疫苗啦，或者是什么比较喜欢阴谋论啊，什么这种，不太容易受到日本就是美国年轻人的支持。但是这个神谷呢，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呢，除了反对移民和全球化以外呢，除了主张日本第一外，他在疫情期间他是反对疫苗的，因为他后来还当过一些什么市，就是的城市的市议员呐、啊，什么之类的哈。在疫情期间呢，他也是做那个日本的后备役士兵，而且他做到了中士这个级位，但是他就是认为这疫苗有阴谋。他觉得跟疫苗相关有很多的阴谋，所以他当时鼓吹的是这个事情。而且呢，他对性别平等啊、什么族裔的这些发表过一些言论，以至于道歉。因为他在很多的讲话当中呢，特别的贬低一种人，就是韩国人。那后来被抗议后，他还道歉呐、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他在年轻人当中获得支持的一个令人值得研究的现象。还有一个必须得承认，这个就跟美国的总统川普用 TikTok 一样，他也终于意识到，就是美国总统一个快80岁的人，他也意识到这个 TikTok 对他是多么的有帬助。而这一位神谷呢，47岁，大量的使用社交平台，他在什么 YouTube 呀、啊，在什么，反正就是叫得出来的这几个吧，大量的使用。不过他的追随者我看到并不是那么多啊，40万，他在 YouTube 的订阅量是40万，但是如果他的订阅量是40万的话，那他的观看量就百万了啊。在这个日本的政坛里面，在野的也好，还是在任的也好，所有的政客当中，他是最多的。他的 YouTube 的频道的订阅的，可能有些老的根本还没上的 YouTube，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又取得了一些的优势，就是他占据了这个。那么同时呢，他47岁，但是他的立场呢是极端的保守的和是右翼的，他是等于代表日本政坛的极右的这么一个先驱。不要忘了，日本这个国家他要右起来的话，他可以右到发动战争啊， 啊，他可以诱导，他可以搞什么这个军国主义啊，什么那个提高他的军备啊，或者是，当然他现在是没可能了，在历史上他就是觉得他完全可以大摇大摆的名正言顺的入侵到另外一个国家啊等等，所以这些情况啊，在当今日本发生的情况是特别注意，值得我们关注的。
确实是啊，在这个目前的状况之下呢，石破茂他是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党内的压力更大啊，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历史就是会这样的重演哈。2009年的时候，当时的那个首相，我想想看，他叫麻生啊，麻生太郎，当时也是
你能说出这名这个名字，早都被人忘却了。
对，他是麻生在2009年担任首相的时候，也是在参议院。选举没有过半啊，失败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石破茂逼着他辞职。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这个麻生要逼着石破茂要辞职啊。这个16年之后，政治突然出现反转，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但石破茂呢，他给自己的一个理由是说，我们现在日本面临的这个情况呢比较紧张啊，比较危机。一个是经济的停滞不前，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和美国的商贸的就是关税的这个谈判，已经谈了几个月，但是仍然陷入僵局嘛。所以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现在换一个首相的话，可能在就是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啊。原因就是换了首相以后，他所有的内阁的成员都要换自己的人，那么谈判代表啊、什么贸易大臣啊之类的也都要换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可能就接不上茬啊。他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同时也是在过去的这若干年里头，就是自从安倍被暗杀以后，你看换了好几个首相了。一换首相，频繁的换首相的时候呢，就会让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啊出现僵局，就是政策没有办法贯彻下去啊，就是一会儿又换一茬，一会儿又换一茬，这样一来的话，对政治出现僵局，肯定是对经济是不好的啊。所以呢，他是提出这个主张来说，是他需要继续来连任，但是看来，这个自民党党内啊有不少。让他下台这个呼声，甚至已经出现，这个地方和这个中央之间的这种联动了哈，双方之间开始就是要策划让他下台的这种就是党内的群众的这种逼宫的声音就逐渐的出现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他能不能挺过这关，现在都还不知道了。